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失婚妇女糗嗨嗨，我是美乐妮，没了你我糗嗨嗨。大家都知道呢，要让一个已婚妇女脸发光又变漂亮的最快方法就是离婚。然后大家都知道，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美乐妮呢也常常跟大家说，离婚以后啊，运动跟医美是女生最好的两个朋友，这两个我自己都有够爱做，还有做爱。也有很多听众呢会一直来问美乐妮说，美乐妮，我跟你一样四十几岁耶，我应该要做什么医美比较好呢？这个问题因为我很难回答，所以今天我们要请专业的医师来帮姐妹们回答大家各式各样的问题，给迷惘的妇女同胞们一点方向。欢迎来家形象美学诊所，也就是离婚妇女援助专业会的会长郑全浩医师，欢迎。
哎，主持人还有现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来家形象美学诊所 AKA 失婚专业妇女援助委员会的会长郑医师。所以 title 一定要先下人。
好，你刚说是什么什么
失婚
妇女
专业援助委员会会长，
专业援助委员会的会长，
对，
是你创的吗？
对，这是我创的。现在目前还在招募成员呢，
招募成员中。那现在目前成员有几位？
只有我一位。
所以先接下来节目招揽会员的，
对，招揽会员是我接下来的目标了。
没有吧，但是我觉得你长那么帅，手上应该会有一把失婚妇女追随你吧。
目前在朝这个目标迈进。当然我们是，因为我讲了这个 title 以后，其实连我们诊所的执行长还问说还有没有名额可以加入。
是不是大家都是想说要怎么报名要怎么报名？
我们是希望说从一些身心灵的角度来切入，来帮助大家。
那我们先从身体开始。我们先从身体开始咯。
对，
而且我刚刚有先问一下郑医师的背景，郑医师现在已婚对不对？
对，我现在已婚了。
所以今天来这个节目是不是有点害怕？
我觉得尽可能想办法就是转到比如说其他什么运动啊股票的 podcast， 因为我其实跟我老婆讲说我今天其实是来上 podcast， 她没有问太多。对啊，我只能回去跟她想一下，大不了就回去再跪一下算盘。
老婆 hello， 有在听吗？他本来就是忠实听众了吧，我想。
可能他或许一直都有在听啊，因为 他的很多朋友其实都是有婚姻上的一些问题，
所以他们老早就知道我了呀。他们就会说，
说不定他们就是你的忠实听众。
一定是，我跟你说一定是，你都不知道我有多红啊。
我平常比较 focus 在专业的部分，不过可能今天晚以后我就被你圈粉了。
有可能，有可能，
因为其实可能听众朋友可能不晓得，但是其实主持人非常的漂亮，而且身材又火辣。
是不是
我刚看到主持人一进来，我眼睛整个都傻掉了。
是不是这个回去要跟老婆跪算盘。
很难想象他失婚真的是太可惜了。
我就是说离婚就是让女生变漂亮的捷径好不好？如果这条捷径没有办法达成医美成这样再加进来的部分。但是因为我本身很爱做
医学美容，
对不对？刚刚讲到三件事我都很爱做。
我们今天想要 focus 在于就是怎么样来帮助失婚妇女。
对
我们刚讲身心灵哦，那身体的部分，
对，身体的部分，我们要从身体开始着手。
对身体的部分的话，可能会因为我自己是颜面整形专科医师哦，所以我们可能会 focus 在一些怎么样让脸部变得比较年轻化。
OK，
这个部分其实有时候会从一些心理上来探讨。
等一下，来医师，我先插个话，就是我们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的专业好了。你刚说你的专业是颜面整形，
对，颜面整形。
那这个东西跟平常我去打那些肉毒啊，或者是音波啊那些是一样的东西吗？
我们其实现在分成两个部分。其实现在那个医学美容的趋势哈，它主要分成两块。那我们用简单懒人包就好了，这样可能大家比较容易了解。
第一个部分。
对，第一个部分就是大家喜欢的微整形啊。微整形就是常听到什么肉毒、玻尿酸啊，或者是一些阴电波，就是利用一些机器来做一些拉提，不管让你的皮肤变紧致也好啊，或者是纹路变少这样子。很多人很喜欢这个微整形的部分，因为它的侵入性比较少，然后相对的恢复期也比较快。然后虽然有些不是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因为很多人其实害怕家人发现或者是被家人知道，所以
对
所以他们有些人希望是悄悄的变漂亮这样子。 但是有些东西它比较难靠微整形去做改变，它可能需要一些比较侵入性的方式。
嗯哼，
对，特别是我觉得那个妇女的部分的话，哦，
嗯，
因为一定会有一些40岁的话应该会有一些外观上的一些老态的变化。
对，因为女生大概从30岁到40岁的时候，我觉得最明显的东西就是脸会开始垮。
对，而且还有眼周的部分，其实
对皱纹就开始多，然后眼袋开始变大，然后脸开始垮。
对，
听起来好惨哦，妈呀，
越讲越惨，越讲越惨，
没办法啊，现实就是这样，事实就是这样啊。
我自己的经验哦，可能是在试婚的那段期间，对女生的容貌的改变最大，因为不管是
心情
对心情的地方，
然后心理压力又很大，
啊，人吃不下饭
啊，
又或者是有些人指指点点的啊。虽然说有时候这种东西是双方的，
嗯，
但是不管是身体心里面压力都很大，
嗯，
所以可能会影响一些荷尔蒙的变化，
okay，
造成提早的老化，特别是变瘦这件事情哦。
Okay，
看我太太，她很多朋友其实是失婚妇女，
嗯，
因为那段时间可能真的吃不下饭，也睡不好，嗯，所以那时候哇，整个脸急速的老化，那从本来对自己对，本来因为失婚的关系对自己没有自信，
嗯，
结果后来因为这种情形反而对自己越来越没有自信。
哦，所以你从你身边朋友的例子，他们可能都是先生有什么状况然后跟他们提离婚，啊，因为像我自己的例子是我是很想要离婚，所以其实我自己个人比较悲惨的时间是还没有离婚前的那一段，
就是在犹豫期啊，犹豫期，到底双方合不合适啊，
对，然后还有我决定要离婚了然后还进行手续的那一段时间，然后那段时间非常痛苦，你就会觉得天哪，这个离婚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没完没了。那时候其实是身心灵状况最差的，然后一旦一离完，哇，快乐似神仙呢，欸，整个人就超美的，超美的脸，
整个高潮
发亮，
变高潮体质，就是，
对，这一高潮体质，以前都没有高潮，啊，零高潮，
对啊，所以像那种情形之下，嗯，而且会求出一些医学美容的一些方式，
对，所以像那些太太们，他们可能是被提离婚的那一方，然后他们就有点啊，我的人生遭受到一些打击了。
对啊，绝大多数女方都是弱势的一方嘛，嗯，
对啊，
她大部分都
是
被提的那一边，
没有啦，现在很多是女生自己提的啦，像我。
对，有些
风水轮流转，你们这些男生知道吗？
发现价值观不一样的，
对啊，
但不管是被提还是主动提
的，其实这都是一个人生的很重大的变化。
对，但是一个过程，只是这个过程可能会让
影响到
很多地方。
嗯哼，
对，像我最近一个案例，他也是我太太的一个很好的朋友，
嗯，
他之前是在做那种大公司。哎，这样讲出来可以吗？没关系，反正也不知道是谁，
我会把你逼掉。
对 对， 对，那相夫教子，非常非常的做好自己家庭主妇的本业，这样子，
嗯。
对，那就是除了工作以外，就 focus 全心全意在家庭，
然后都没有 focus 在自己身上，
完全没有。
就变大神，
后来
对不对？
我后来他离婚之后，我看一下他那个年轻时候的照片，
嗯，
跟离婚那时候的照片，
嗯，
哇，判若两人，真的判若两人，
就是被婚姻摧残。
对，他离婚两年以后，有一天他突然跟我太太讲说，
嗯，
就是他非常渴望有一个爱情，因为他说他两年没有性行为，
嗯，
他觉得整个身体完全干掉，
对，
整个干掉，
长蜘蛛网，
对，长不，哇，那已经不是长蜘蛛网了，那个那感觉
潘思董跟我当年一样，嗯，
对，那好像感觉需要
三年，
需要那种乡村改造建设那样子。就后来，那当然第一个直观就是他面部下垂，
嗯，
甚至他的眼睛长了大眼袋。
嗯，
对，
啊，因为太累了。
对，那我刚其实要讲就是说，嗯，因为很多东西其实微整形他没有办法去做到，
哦，像是眼袋，
像眼袋啊，眼袋，因为我们有分等级，
嗯，
那绝大多数像，哎，我这样讲，主持人会生气吗？主持人可能有点小小的眼袋哦。
我有啊，我也老了，
还是瑕不掩瑜啊，还是长得很漂亮，
谢谢，
但是有一点点小缺点，有点小缺点，嗯，
这不是缺点。
然后啊，好，这是岁月的痕迹，好，岁月
对。对，智慧的象征。
那可能像这样的情形之下，微整形的部分，
嗯，
它可能只是一个暂时性的盖过去那个假象而已。
嗯，
对，因为我们可以用一些填充物的部分来覆盖在你眼袋的表面，
嗯，
让你觉得说，哎，我眼袋好像平了，
嗯。
但是因为像这样覆盖的方式哦，它也像婚姻一样哦，就是一个表面的假象，
治标不治本，啊。
对，所以很快就被戳破了，
嗯。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利用一些外科手术的方式。那其实现在不管是眼袋啊，
嗯，
或者是一些拉提的方式，
嗯，
我们有很多不管是拉皮手术，
嗯，
或者是机器类的，
嗯，
对啊，侵入性手术有侵入性的手术的好处，因为它比较一劳永逸的治本，
嗯， 哦，就直接，那它就不会再长了吗？
当长出来的时候你可能也不在意了，因为通常我们做手术的时候我们会跟很多的客户讨论，有些是希望说我只要一点点改变就好了，对啊，有些是希望说我希望整个外观有相当程度的变化，
还是会有一些个人期望值在里面。
对，那这个自信心可以建立在他们发生下一段感情，甚至于说，对，满足自己外观的需求。
是啊，
其实这样啊，
就是因为女生，你只要一觉得自己漂亮，然后自信就来，
对，自信心就来了，这真的差非常非常多。你开始会注意打扮自己，那种外观上的变化，其实体现在内心的一个表现，就是你整个人非常容光焕发，非常有自信。
哦，所以你们根本就是心理医师来着的。
对，就我们说治疗身心灵嘛，心理的部分的话，其实是。我们当然会跟你沟通啦，希望说借由沟通的部分塑造一个更漂亮的你。对啊，这样子的话不管是外观的改变或是自信心的提升。
因为刚刚郑医师有先给我看一些照片，然后就是有一些女生来做眼袋的 before 跟 after， 那个有眼袋的脸看起来就会很比较暗沉，
对，而且看起来很没有精神。
对对对对对，就是没精神，我觉得主要是没精神，然后那个眼袋没有的那个脸整个就亮起来，就真的会差很多。
对，而且自信心也会提升。
对，而且因为像我们不管是男生女生啦，我们现在年纪开始变大嘛，有时候像是没有睡饱啊，或者睡眠不足啊，早上一起来你就觉得哦，我的眼袋好大哦。
对，是
就整天就是哦，没有精神。
然后有些人又瘦身的时候，哇，那看起来坦白讲这么说也不太好听，但有点像吸毒犯那种感觉。就
哦，对，我觉得因为眼睛这边就是最明显的，因为眼睛灵魂之窗啊。
对
啊，你看有没有一个人有没有活灵活现，或者看他精神好不好，其实就是看眼睛。
对，我自己的感觉啊，就是失婚的妇女其实绝大多数啊，但有些人觉得说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希望说可以再找到另外一个伴侣。那个伴侣可能是陪伴他的生活。
对啊，我们不一定要再结婚啊。
对，不一定要结婚。对，
就是我们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很好，但是有一个人可以陪伴也就是 why not。
对，但是比较现实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要吸取一些小鲜肉的那个
精气神。
这样才可以一直永葆青春。
那比较现实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一个人欣赏你的内在的时候，对，那大家都会先看外在。你的外在如果
假设，这你们直男的标准对不对？
对，其实我们没有，这大家普遍的标准，很多女生也是一样啊。
是啦，其实我也是。
对，除非
我们就看脸啊，
除非你那个口袋那个钞票就一把的就不小心露出来了，就霸气外露这样子。对，那女生可能就会跳过外在的部分。好，绝大多数可能也是会在意内心啦。我的意思只是说，
大部分的人就是这么现实。
对，
不管是男是女，
其实漂亮就相对会比较有自信嘛。我想不管是工作或是在伴侣的挑选上面，对，那这部分的话都可以让你更有信心。
我刚想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啊，因为医生你刚不是说我有眼袋吗？然后但是你知道因为我的卧蚕很大。
对，
是不是有一阵子女生会流行要去做卧蚕啊？
对啊，
因为卧蚕，你知道在卧蚕在命相学上面代表的是你的桃花呢。那如果想要有桃花的人，他们会想说，医生我想要把我的眼袋做成我的卧蚕，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我们不管是微整形或者是手术的方式，其实都可以塑造一个人工卧蚕。对，我觉得女生哦，只要没有眼袋，然后一点点的双眼皮跟一点点的卧蚕，哇，那整体看起来真的非常迷人。特别是
你喜欢这一型的是不是？
大家应该都喜欢啊，就是
讲话好直男哦，我的天。
没有，不会有人希望说哇，眼睛下垂一个大眼袋。
不是啊，因为有些人可能比较喜欢丹凤眼啊，或者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跟现在的审美观的风气有点关系，因为
现在比较流行韩风，是不是？
对，比如说三四十岁这个年纪，很多人还是有受到韩风的影响，所以他们可能希望说女生的眼睛大大的，很有神，对，那上妆起来也会特别加分。我觉得医学美容最麻烦的一件事情，最麻烦的一件就是，其实这到目前为止还是我在思考的地方。每个人的审美观不太一样，就像跟那个美乐妮刚说到，有些人喜欢丹凤眼，但是除非真的是你非常非常的坚持，但我们内心会有一个模板的一个准则，因为只要我们按照这个模板的准则的话，原则上大体上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OK，
很多的纠纷其实来自于说，我觉得前期的沟通没有做好。对，比如说我想要这样的眼睛。那不管是主客观，比如说手术上的条件的限制啊，或是手术的难度，然后或者是一些恢复期等等的问题，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我觉得沟通的部分很麻烦，因为主观 的审美太个人化了。
我懂了，就是如果他只是用嘴巴在跟你形容他想要的东西，
对，
而没有真的拿一些照片出来跟你核对，通常这样子做出来就会跟他心里面想象的东西不一样，因为他想要的东西在他脑袋里面嘛。
对，那其实现在还很多人说，像我一些学长他们用一些模拟的软体，
嗯哼，
但是其实他是很容易做得到的，但是模拟的软体有个最大的地方是，因为有时候你做出来是这样子，但是这时候很多的来的求美者，对
太太们，
他可能会有一些心理上的预期，就是哇做出来那么好，但是有时候做出来的时候，每个人的皮肤不管是弹性啊或是骨骼的条件都有一定的差异性，所以做出来以后会发现到说，哎，你发现跟模拟的状况不一样的时候，其实你的内心会很失望。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蛮倾向用模拟这个东西，但是后来发现有时候其实做出来不如预期的时候，其实会给人很大的心理压力。
那你就会说好好看哦，
对，
我觉得你做出来好好看，然后你们身边一排人赶快站出来说好好看好成功，
对，很多诊所会很多诊所会用这种方式，
对啊，
但坦白讲，因为我这个都要提一下我们那个来家形象美学诊所，我们的执行长，因为他自己也是医生，他是我的学长，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实在的人，所以他是觉得说他希望每一个进来的人都是发自内心主观的感觉到自己的变化，而不是因为诊所的人一直在旁边起哄，然后让你得到一个暂时的愉悦，短暂的高潮这样子。对，然后所以
我们希望很多的高潮，源源不绝的高潮，
而且时间点一定要非常非常的长。所以
okay,
这个情形在我们来家形象美学诊所比较少发生。
OK, 你们会一直确认，
对，我们会不停的确认是不是你喜欢这样。当然我们会尽可能的沟通到双方觉得说，哎，好，那你的条件这样啊，我能做到的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就尽全力。
嗯哼，
对。然后另外，因为我之前跟我的学长，就是我们的执行长许英哲医师哦，
嗯哼，
我刚刚去韩国，然后这去韩国我们学到了一些新的东西啊，它就是这种 3D 列印技术。
哎，我想请问一下，在全世界来说大概什么国家的医美技术是最厉害的？
其实坦白讲这个说出来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讶异哦，我觉得除了韩国以外，我觉得泰国很厉害
啊。
对，因为你想想看哦，他们可以把一个那个
他们大家都在做啊，
对啊，一个粗犷的男子汉变得比女人还女人，哇，那真的非常非常厉害，
真的是从头到尾大改造。
对啊，所以我们原定有六月份，我还要再去泰国去看一下，去取经一下。对，那我刚说到那个 3D 列印的部分哦，其实它是一个，我觉得一个比较新的潮流。
哦，就是你们前阵子在
韩国
看到的东西，
对，那我们就变成是一个同步，这样就台韩同步。那主要是它其实是利用 3D 列印的方式，然后创造出一个假体。那这个假体的部分的话，因为
你是说创造出一颗头一个脸吗？
没有，一个假体。我举个例好了，比如说像妇女很在一个地方，就是夫妻宫的凹陷。
夫妻宫在哪里？
夫妻宫就是太阳穴的地方。
太阳穴叫夫妻宫？
对对对对，
哦、
还真的、
哦 okay、
还真的很多人在意这件事情。
等一下，我现在拿镜子出来看一下。
我想主持人很包容，主持人很包容。
OK， 不要，我夫妻宫应该是不好吧？
所以你是主动提出的那一方，
哦、
对，所以应该是你要请你之前离婚的先生看一下，是不是说不定是他夫妻宫？
我管他去死啊！拜托。管他去死好不好？
有一部分的人会真的很在意，他说
所以夫妻宫就是太阳穴这边，如果凹的话，就代表可能你的夫妻缘会不好。
对，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命相学理论啊。
OK，
但信者恒信啊，因为有些女生失婚之后，他们会把那个错误的原因归咎在自己身上。不管是
很多人就会觉得一定是我怎么样，我的婚姻才怎么，一定是我怎样，所以我老公才样，一定是因为我比小三还丑，然后所以我老公才会外遇。
对，特别因为我还有在那个台中的来家形象美学诊所服务，我觉得中南部人有些是婆婆还是妈妈，可能会说
你这个就是客夫脸
啊，对对对，你颧骨比较高啊，你要不要这边填一填，看来那个脸很黑，吻谁看后这样子，
叫他们闭嘴。
对，但当然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有点比较偏颇，其实我也很排斥这种传统的观念，但是
那如果就是有太太们来找你，然后就说我婆婆说我这边不好，说我要弄，
马上打枪。马上打枪，
好有良心哦。
因为
你们
不是不是因为这样会出现一个问题，因为你填起来的时候也不会改变你的婚姻，
对
对，那还不会改变，
婆婆在说啊，
他也不会改变你的感情运势，所以很多人可能被人家讲完以后其实我们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人云亦云，就是有些人说我跟你讲特别是有些人真的因为你知道失婚精神压力很大，所以有时候会求助一些
偏方或是
非科学的力量，对，神秘的力量，
算塔罗牌啦，算命啊， 看面相啊。
其实这种我们通常是最害怕的、哦嗯、最害怕的是我有时候还会瞄一下他的手腕，就是可能在沟通的时候可能会不经意的瞄一下他的手腕。
手腕会有什么？
因为怕有些人是因为感情割腕什么，然后变得比较极端、哦、所以那个时候会、哦 okay他会寻求一些极致的容貌的变化，那这个当然是比较极端的啊，比较轻微的可能就是我刚刚讲那个
夫妻宫
的地方、
嗯、
那可能他朋友跟他讲说还是算命说啊，你这个地方应该做一些修饰、嗯啊、
所以就会来找你们。
对 我们没有跟那个算命师有业配、嗯、因为那个也太多了
但是我觉得这是因为在很多台湾人是相信面相这一套的啊，
对，
所以
这无可厚非啦，因为 当你的情绪低落或者是压力大到一定极致的时候，你本来就会寻求一些
外在的帮助，
对，那这些神秘的力量或许可以安抚你的心情、嗯、对，宗教啊那些等等之类的。
所以你刚刚讲说假体就是可以把它放在夫妻宫这边哦。
对啊，因为我们其实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哦、喔嗯、因为我觉得失婚妇女有些可能会有一些经济上的一些压力在、嗯、嘿，不管她是不是有小孩或者是现阶段面临到了一些工作上的问题、嗯、我觉得这个环环相扣啊，就是你的家庭生活一定会影响到你的工作状况。
对，一定的。
对，甚至有一些是她本来正在辞掉工作专心在家里面、嗯、然后你当你再出来不管是二度三度就业，
对啊，
对，那
一定会先有一个衔接不上的问题，然后你的经济没有办法先回到一个很稳定的状况。
对，那我们之前很多是喜欢用玻尿酸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填充物来填充这样子、嗯嗯、对，但是
玻尿酸一年之后它可能就会消啦。
对，所以、嗯、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来想我们有一些替代性的方案、哦、比较长期一点的方案、嗯、因为太多人是觉得说啊，这个地方每次打哇花了好几万块、嗯、但是可能
一年两年之后又要再来一次，
对，慢慢开始消下去、嗯、一两年又要再消一次、嗯、那这样会比较经济上有压力、嗯、所以我们这时候塑造那个假体的部分的话、嗯、它可以放全年都可以放，而且重点是因为它是细胶的材质，但是它是对人体无害的，因为韩国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嗯、所以我们是同步了嘛、嗯、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假体使用的时间很长，它可以伴随的比你老公更久、嗯、
就老公都三个了，
对，
假体
还在
呢，
对、啊、所以它是一个比较持久性的一个东西啊，嗯、对，然后也对人体无害。那比较特别的是，这个东西有一天，嗯，当你厌倦它，跟厌倦你老公一样，你不喜欢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拿出来，就可以丢掉。
它比去户政事务所办离婚拿出来
还要快，是不是？
对、
啊，真的哦。
对，所以，
哎，这跟想象中很不一样哎、欸，因为就觉得说，哎，好像开刀就会很麻烦，然后又要。恢复期很长，然后到时候可能你不喜欢他了还要再动一个更大的手术之类的，这可能是一般人原来的想象。
对，但是我认为它是接下来的趋势、嗯、原因是因为很多人对于填充物不管是风险也好、嗯、我们当然很多朋友应该听到什么玻尿酸填充的一些风险，嗯，不然什么栓塞啊什么之类的，
对啊，会失明啊，
对，
等等。
其实这
我之前在弄玻尿酸的时候，我也很害怕，我都先去网络上面查，我想说失明啊，好可怕哦，这样子。
对啊，可能栓塞不只是失明，还有其他一些外观上的一些缺陷这样。但
那你要等它消，还要等一年。
对，那又很麻烦，所以我们才希望说，透过一些比较科学化的东西。然后用科学化的东西来辅助手术、嗯、那当然加上一些医生的经验跟技术、哦、然后来完成一些年轻化的想法。
哦，好，那我们刚刚既然讲到面相啊，因为真的很多人他们就会说，哦，你长这个脸啊看起来就会很衰，或者是你长这个脸啊看起来命苦，老公会对你不好等等等等，是不是有一种脸他看起来就会比较衰跟比较命苦？
我自己最大的感觉就是那个眼尾眼皮的下垂跟眉毛、啊、没有往下垂，
八字眉，
对、啊、
跟那个眼睛垂下来，
对，那个这个看起来就是哇，回到家感觉好像是我没有欠钱啊对，那这个
那会有很多就是有八字眉或者眼尾下垂的人来想要改变这两个地方吗？
其实不管是稍微年长一点的女性、嗯、甚至很多年轻女性、嗯都会有这个问题在，可能是现在大家夜生活比较丰富、嗯、对，
多丰富，
所以对，很丰富
我听听看你也都丰富，
非常 我的
还好哦
我的夜生活是都在看一些医学的讯息啊、哦、那些，对
对很专业，
就投入这一块这样，对 我太太觉得我有点偏执狂这样，
哦，真的哦， OK、
我你想要做好一件事、嗯、你必须要很投入它、嗯、对，你没有、嗯、你很投入都不一定做得很好了、嗯、更何况还分心这样、嗯、对啊，年轻的女生也有、嗯、因为很多人像现在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接睫毛变成是一个风气。
对啊，
对
啊，
做指甲接睫毛，
对
对，那
这对女生来说是一件超棒的事情啊。
对，那很多人可能去那地方，不管是放松啊、聊天、八卦啦、啊，或者是真的是透过睫毛让自己的眼睛看得更有精神。嗯，但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变成一个风气，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哦，有时候那个眼皮啊，嗯、特别容易早衰。但我会不会得罪那个睫毛业者？
我想听，
可能是因为他那个你
接
戴睫毛的时候，因
为
有些人想要接那种什么好几千根那种什么山茶花那种，
就弄成像洋娃娃，
对对对啊，那个其实对眼睛来讲，其实
都是负担，
对，都是一个负担。
OK，
所以很多人会出现提早眼啊，还要戴隐形眼镜，因为很多人喜欢戴瞳孔放大片，你戴的时候你会一直拉眼皮。所以眼皮的松弛跟下垂会提早出现。
OK， 所以对耶，眼皮一垂跟就跟刚眼袋一样，眼皮一垂，你看起来就是精神不好。
所以我现在发现，其实大概、嗯、其实甚至三十出头的女生，嗯、对很多都过度使用了，过度使用。
OK，
对，所以在我们大有很多解决的方式，嗯、不管是帮你再弄个双眼皮也好，嗯，或者是有一些内视镜微创的前额拉皮手术也好。嗯，我觉得现在那个医学美容跟以前的状况比又再进步一点、哦嗯、我们有很多科技的仪器，比如像内视镜、嗯嗯、对，那它的手术时间又很短、
哦、
然后维持的效果又很长又很好、嗯、像
CP 值很高的意思。
对，像我最近很多客户他们想要做前额拉皮、嗯、我最近一个
前额拉皮是什么，就是额头这边，
对，它是帮你把额头眉毛跟上眼皮的地方往上拉起来。
哎、欸，我觉得我需要这个哎、欸，因为我现在是一直打肉毒，
对啊，打肉毒，打肉毒，
我现在是一直打肉毒，但
皮肤变得很光滑、啊。但是其实因为你前额放松了、嗯，所以有些人会觉得很压眉压眼。
对，因为我觉得年纪真的越来越大，你的眼皮真的就会开始垂。
对，那
这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算我们保养的再好，它速度可能会减缓，但它还是依然会往下掉、啊。
对，这
对
这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抗拒地心引力、啊嗯、所以当然，我们现在不管是年轻一点的族群也好，嗯、甚至年纪大一点的族群也好，嗯、我觉得这种微创的拉皮手术，它慢慢变成一种潮流跟趋势。嗯，因为很多人条件的关系哦、嗯、像之前有所谓那个很夯的那个凤凰电波，嗯，我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非侵入性一个相当好的工具啊，嗯，但是它受限在很多的条件上面，所以你如果
像是什么
哦，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
太贵了，
钱，对，第一个当然是钱，对，凤凰电波很贵，它非常非常贵、啊、嗯，那主要的原因是脸部的结构的问题，比如说有些人是下垂的比较严重，嗯，或者是你的脂肪很多，就是肉肉脸这样子、嗯、所以拉起来的时候，因为其实它有点像是一个加热器一样，
对
对，你的脸就像一块牛排一样、嗯、放在烤肉架上烤，烤一烤以后就揪起来，所以我们是藉由这种加热的方式哦，嗯、让脸部、
欸、你是用活灵活现的烤一烤就丢起来，
就是想象一下你去吃个烤肉就是这样
的。
那额头
的
部分、
哦、我的脸就这样
丢起来，对啊，或者是额头的部分，因为额头的部分它比较特别哦、喔嗯，它额头的部分有很多韧带、嗯，把你的额头拉住了、嗯，所以有时候你做那个凤凰电波，其实它那个效果的改变不会让人很满意、嗯，所以像这种情形，我刚刚提到就是我们需要一些外科手术的介入、嗯，那再加上因为现在有一些内视镜的辅助，所以它会让伤口变得很小，恢复期变得很短。
OK，
对。我自己觉得啦，我自己觉得
就是你其实你可以去选，现在就是琳琅满目，有各式各样的方式都可以帮助你，
对，
然后你可以去选择你要这一种还是那一种，其实都可以问医生，医生会给你一些比较好的组合的建议。 对，
对，
对、
啊、但我们的初心啊、嗯、我们的初心、嗯、我们初心还要回到就是到底他想要什么东西、嗯、哼，对，那可能因为我是一个直男、嗯、然后我当然就观察不管是我周遭的朋友啊、嗯、或者是我太太的朋友他们那边、嗯、绝大多数都是想要重新生活，
重新开始，
对
不 对， 對，
那重新一段自己的生活、嗯、他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不想再拘泥在过去上面，
抛开那个黄脸婆脸，
对，那
我要变成美魔女，重新开始。
而且外观的改变、喔、像我的朋友做完以后、嗯、在外观的改变之后，不管是在工作上面、嗯、对，他的运势也变得比较好，
因为我觉得这是就是有点相由心生的感觉啊。
对，
就是如果你先去做了一些外在改变，然后你自己内心就觉得对自己更有自信了，然后就觉得自己更棒了，那你散发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个你是一个很有自信很棒的人，然后我觉得那整个气场是会起来的啊，然后你就会做很多事情就更顺利，然后大家看到你要先喜欢你自己，然后别人就会看到你就会觉得很喜欢你，身边的男子也会觉得 Oh my god 这个人好闪亮哦。我 我觉得这都环环相扣啊。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借由一些医学美容的方式，对，因为这个是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管是改变你的外在也好，帮助你提升自信心，重新下一段旅程。对，我相信啊，我相信其实它会变得很不一样。
会啊会啊，你知道吗，其实我自己本人因为我离婚以前我就有在做一些医美，就是很爱做医美，我就很爱打东打西，就是可是我都是做比较非侵入式的那一种嘛，就是打肉毒啊，打什么音波电波那一种。然后但是你知道我离完婚啊，我其实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隆乳。我就想说我要不要送两颗大奶给我自己当那个离婚礼物呢？
我必须要说，因为我太多太多，真的太多了。
很多人
对
会问你这个吗？
对，但这个我老实讲，隆乳不是我的专项，因为我专门演面部。但是我自己看那么多人来做隆乳，因为我的学长在隆乳方面非常非常的厉害。我觉得那个做完以后，真的是天壤之别。不管是你会发现他的气场完全不一样，
废话，小胸部跟大胸部气场本来就不一样。
然后我有时候这样看到，我不知道为什么整个人就变得香香的这样。对，
你本来就喜欢大奶的人吗？
没有，
你本来的偏好是什么？你
对
啦，
我是，所以你就会觉得香香的啊。对，然后对，然后他提升女生，尤其是很多三四十岁有生完小孩的，尤其明显哦。
生小孩整个就又垂又空又扁啊，很可怜欸。那是因为我本来胸部就小，所以我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因为我有朋友他们本来就是大胸部，
对，
然后他们就生完小孩喂完奶就整个就是很垂很空欸。
对，我觉得很多女生真的不要不相信这件事情，就是
没有人不相信，
就是一个
不相信，
就是一个豪华的胸部哦。对，豪华的胸部。很多男生其实
等一下你好好讲哦，你现在是直男，你讲这要负责的哦。
好，没关系，我太太也想要做这样，对，她可以接受，她也觉得说，当你有一对豪华的胸部的时候，你光走路就变得不一样了，
走路就有风啊，抬头挺胸啊。
对，不好意思，借过一下，
我大胸，我骄傲。
对，所以
好的坦克要来了，坦克。
所以我觉得胸部这个东西啊，其实它对女生的气场真的是改变很大。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手术选择，
是，
因为现在的材质又做得很仿真，摸起来触感又好，下垂的部分也可以利用一些手术的方式，不管是变得比较阵容比较高级啊，又或者是那个立体度，
你的形容词都很厉害。
对，因为有些他们可能想要他不知道做完以后的感觉是怎么样。我现在终于才发现到，不管你怎么样在画图啊模拟这样，有些人就是他想象不到，所以你这时候可以给他一些比较客观一点的形容词，那这些客观的形容词可以让他知道说他做完以后改变怎么样。
OK，
对，那确实啊，确实，因为大家都知道喜欢比较萝莉一点的女生啊，比例比较少，那绝大多数都是直男或者是已经步入职场一段时间的男性，甚至是说你的另外一半，你接下来可能面对的另外一半，不管结婚或者是在一起的伴侣朋友也好，我觉得男生就是这样，是怎么讲，就是
他就是一个用眼睛看东西，
对，他就是一个用眼睛看东西的。那你要说他低俗吗？坦白讲，这个
他的天性，
对，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天性，
他眼睛就是连到他的老二，
对，因为我们出生第一天就哇天哪，怎么会有那么好吃的东西？对，我们出生第一天，妈妈哺乳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感觉到啊，怎么会有那么好的东西？对，所以我们从出生的第一天就开始就享受这样的余温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类的本能。
你说吸妈妈奶的时候吗？
对，这是一个本能。
你真的很会描述，对，我现在才意会过来，
这真的好棒，哦，好棒。
哇，这是从小就是因为吸了妈妈的奶，所以很多男生长大就喜欢大奶嘛。没有，我觉得那个就是口那叫什么口欲期都没有被满足，就是我还是好想要吸奶哦。
但也不尽然，但也不尽然。我只能说，它是一个本能，它真的是一个本能。那拥有这样的女生，我相信比较不会有女生希望自己的胸部是干扁下垂的。对，
对啊，
对啊，这个东西是你自己的生殖象征，所以我们希望说，这块如果假如有机会帮到你的话，那我觉得你接下来的气场跟你接下来想要如果有渴望找到伴侣的想法的话，你会变得很不一样。
所以其实医生其实都是站在一个帮助你的角色，
我们
对不对？
我们对啊，我们原则上是这样啦，就是我们做整形的手术的医生，当然希望说能够透过一些 方式，然后来满足你的需求。我想绝大多数的医生都是这样子。
对，因为你知道吗，像我以前啊，我有遇过那种医生啊，就是到他的诊间，然后呢，不是你们不是都会有个大镜子嘛，然后大镜子呢他就说，来你看你的脸哦，你这边要做，这边也要做，这边也要做，这边也要做，这边也要做。然后就想说，老娘那么美，
老娘那么美，
然后你在那边跟我说这边也不行，那边也不行，这边也不行。
我
遇到那种医生，我就会整把火，就什么都不想弄。
有一些学长或同事，当然那个比较不熟，他们会习惯性的把有些来的客户，他们可能用比较夸大的方式把对方嫌弃的有点一无是处。那有些人会反弹，有些人会觉得说，哇靠，
我有那么糟吗？
老娘花钱来让你修理。
对啊，
但有部分人会觉得说，我好像医生没有讲过这件事情，原来我这么糟糕这样子。我还是要讲啊，就是
我会觉得说，那你是不是很想要赚
我
的钱，做我的生意，所以就说我这边也要做，那边也要做。
所以
我就心想说，然后就马上镜子拿出来看，可是我明明就自己还是很美啊。
对啊，所以
我自己是不喜欢那一套啦。
我自己的感觉是，通常还是回归到那个来的客户本身，就是你想要做什么样的改变。对啊，我觉得适婚妇女哦，适婚妇女又分两种，对啊，虽然说也只有这两种，一种是很迷，一种是很
不管是不是适婚妇女，就女生来找你，一种
是很一种是很迷茫，就是其实我不知道自己哪里不好，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建议？
哦 ，OK，
对，那这样的部分的话，我们可能会挑几个重点的事项，我觉得这样弄起来就很好了，再搭配你本身的条件，因为。另外一种是我很明确的知道自己要什么，对，那你就是帮我变化成这个我想要的样子。
所以第二种人对你们来说比较简单，
对
不对？因为他自己想要什么，
他
已经清楚了。
对，那其实我另外一个专长其实是鼻整形，对啊，我觉得特别在鼻整形上面，尤其是这样。我必须先讲，我觉得鼻整形对于一个女生的改变，是所有五官里面最强烈的。
因为鼻子在脸的正中间啊，所以你如果是一个扁扁的塌的鼻子，跟你变成杨景华的鼻子，
对，那个
、by the way， 杨景华的鼻子还有萧亚轩的鼻子，他们的鼻子是不是都同一款啊？
应该是各有特色，然后我觉得这块它的那个趋势哦，也慢慢的。它其实分成两个很大的族群，要么就偏年轻，要么就偏中高年。
对，但他们会常常拿着明星的照片去跟你们说，我就要他的鼻子，
绝对打枪。
为什么打枪？
因为完全做不到，而且
是这样。
不是，你像彭于晏的鼻子放在我脸上，那也不一定好看啊。
好看啊，你那么帅，
谢谢。就是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条件限制，对，有些人说我想弄得像金城武，
那就不是只是鼻子的问题了，
你像明金城武，把弄成金城武，你就只能就是尴尬不失礼貌的微笑。
OK，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一样，就是你还是要看你自己的条件，然后跟一些医生讨论，然后因为这一块它非常非常的尴尬。我刚刚讲到这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鼻子的部分它尤其很有
影响力，
对，而且他主观的看法非常非常的重要。他不像眼袋一样，眼袋手术的部分你就把眼袋拿干净，就把它拿平整就好。
OK，
对，但是鼻子的部分的话，因为它有很多角度上的差别，很多结构上的一些每个人个体的差异这样，所以它的变化其实非常吃体质的，就是说，而且你的皮肤弹性也有嘛，你想要做跟外国人一样高加索人种一样，你根本做不到，因为你皮肤弹性就有限制，你没有办法拉那么高那么长，而且东方人的那个轮廓比较扁平，
对，
你如果突然拉一个很高的鼻子，那感觉去阳明山突然出现一棵大树一样，你会觉得怎么会有一个树，对，就会变得很突兀，对啊。我遇过一个失婚妇女，为什么会特别举鼻子的原因，是因为她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对，那他说他希望说我可以给他一个最直接强烈的改变，让他可以面对一个新的生活。
OK，
对，那我想鼻整形是一个首选，尤其是现在鼻整形的技术真的发展的已经很成熟，对，那确实当他做完以后，我发现他的人生真的起了很大的变化，
都会改变很大，
只是对，那只是可能变得越来越憔悴的原因，是因为约他去什么喝酒啊夜店的人越来
越
多，
对，
我也不知道这样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伤肝了啦，已经伤肝了。
对，但我可以感觉到他变得快乐，他变得快乐。对，然后我们能给他的帮助
就是
这样子。对，
那会不会有人做了很多，然后还回来感谢你们？应该会收到很多这种吧。
我觉得最大的感谢是带朋友来
啊。
欸，这个时候医生就很有成就感。
对，因为这个就是最直接的嘛，就是一定是他觉得好，他才会找他的朋友来给你。
对，通常啊、嗯，通常比较少客户会表示他的内心的感谢，但是他可能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把我的闺蜜，我把我的好朋友带来，
对对对，但其实就是最直接的肯定啊。
对，那其实他们，我觉得医生最高兴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
嗯嗯嗯，
啊，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说，我好像真的做对了某些事情。
哇，因为你们还是有些社会责任的呢。
对，可能有些人觉得说，怎么这种做整形啊、做医美的医生，可能有时候会太商业化，通社会比较重一点。
嗯哼，
对，但是我必须要讲啊，就是我觉得我跟了一个很好的老板。
嗯，
对，我们老板他是一个，因为他本身是医生，而且我们是同科的，他也是专做颜面整形，而且人家还是亚洲鼻王。
亚洲鼻王，听说你有另外一个封号，对不对？
对，
你的封号是
没有，我是接班人，但是
鼻王接班人，
这当然是很感谢那个学长给我的面子，我就尽全力去做。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在我们诊所里面，他会有一个很好的状况，就是因为医生占有相当主导的位置
，OK，
那他变得比较不会那么商业化。
哦，
对，也就是说
还是会以很多是以比较医疗的方向去出发。
其实有些医生他在那个医美诊所他比较身不由己啊，因为有时候可能为了，
就是老板说业绩这个月要多少，
业绩的压力，
然后全部人都在推要做鼻子，
对，我们的毛利率什么样什么，那、你要尽量去推什么。有时候我觉得医疗纠纷哦，有几件事情尤其重要，第一个当然是沟通的问题，第二个部分就是你做了不该做的，或是不该做的你做了。
哦，对
啊，这样那有时候
就会跟来想要做的人他的预设一开始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不同的。
对啊，因为有些医生哇，那个口才之好，就是真的很他会讲的你很心动，所以
像天桥底下说书的一样。
对，他可能会一个故事分成八段来说，所以你就会非常的吸引你。所以有些女生，比如我们讲填充物哈，对，哇，脸上填了八支十支的玻尿酸，就后来整个脸变得像安古贵一样，对，他当然
可能，那真的是他要的吗？然后他就会说，可是医生要我这样做啊，
他觉得这样是好看的。然后有时候医生当然有时候也身不由己，因为有时候可能是
可能整个诊所就是
诊所的
下达的命令就是这样。
对，然后我觉得在我们这边那家形象美学诊所的好处是，我觉得医生主导位置，所以我觉得比较客观一点。这个是我觉得在我们诊所医生主导诊所的不一样。
Okay，
他会很客观，那甚至于说有时候学长也跟我们讲，就是你觉得这个比较不好就不要硬接。
你们真的比较良心事业耶。
我觉得学长很生气，学长会生气，
真的很良心事业耶。
他会突然有时候晚上十二点多一点多就发一个讯息，语音讯息给你，就说我觉得这个你就不要弄了，因为可能他要的你做不到，又或者是我觉得他有更好的其他选择。
就是完全真的是以来的客人想要的东西你们去替他着想，然后你们做不到也会直说，然后或者是你们觉得做出来不是符合他效果的也会直说，或者是这个东西不一定是对他最好的你们也会直说。
对，我们都会直说。所以我觉得还挺开心的，就是来这边的人绝大多数但不能说全部，绝大多数是很满意自己的改变。所以这是一种形象跟口碑 的建立。
真的，所以其实在选择诊所跟医生上面最好也都要找这种比较有良心的，真的是有站在你的出发点为你着想的。
我谢谢主持人这么那个，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缘分。真是缘分，因为医生很多嘛，那病人有需求，
真的，尤其现在台湾的医美诊所跟医美医生超
多
的，
非常非常多，走过来什么一条街上十几间，
对啊，你光看中孝东路上面有没有150间？
我觉得那是一个缘分啊，我是当然在这个地方就祝福所有的那个失婚妇女，对，你可以找到跟你有缘分的医生来帮助你。
好哟，就跟找老公一样，也要缘分。
对，他就是
也要找跟你互相适合的，可以配合的啦。
对，你不要找一个，不要硬勉强啊。
对啊，
就是想清楚，就是你要的是什么。就我有一个那个客户，他其实跟我讲一句很平凡，但是却很实在的话。他做了很多的改变，他真的做了很多的改变。后来弄到最后，就是我曾经跟他讲说，我觉得这样可以了。我叫他大嫂，我都叫他大嫂，因为他是做 那个羊肉炉，他有点年纪，我就叫他大嫂。后来甚至我拜托他说，哎，我觉得这样可以了，适可这样就好了，
适可而止。他已经有点做上瘾了，
对，他有点上瘾，他反而有点中毒，
他可能就是觉得，哇，我觉得这里也不满意，我就要做。
对，他可能有，
就那边我也不太满意，我也要做，
就一定要马上。
好像有一些做医美做到最后会变成有点这种心态，就变成我这边我要100分。
对，我们当然是给他一些建议，就是说我觉得这样适可而止，因为哎，我觉得再下去可能心理跟生理上都会出现一些都会生病。他那时候跟我讲一句话了，对，他说因为他已经离婚了，他觉得人生就只有一次。比方说，如果有一天你80岁，你突然一觉醒来，突然希望自己变成80岁，那你后悔之前没有做过什么事情，你会不会希望自己人生再来一次？你设想自己在那个你变班80几岁或行将就木的场景，对，那如果假如老天爷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愿不愿意做一些事情，或者是给自己一些改变？如果你愿意的话，
那就现在去做，
你就把眼睛张开，因为时间就倒退到你现在的状况，
就是现在，
对，就是现在的状况。老天爷已经把时间逆转给你，到你现在了，所以你想要做什么事情？对，那我只是利用，
就变成他又劝到你了，是不是？
对，然后好像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你好像也不能
说他错。我想说，好吧，你这么说也是蛮有道理的。好，不然我们就弄一点点这样。对，但我想要借由这个例子啊，跟有这样需求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我觉得你可以把握一些自己的青春的时光，做一些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对，但整形只是其中一个项目。
对，
那人生还有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你可以做瑜伽、听音乐，或者是学习，
或是学些语言啊，
对，培养自己的兴趣，
运动啊。
今天就是一个除了分享理念以外啦，其实就是说一些内心的一些故事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些事情让自己很快乐，
很棒很棒。就是像离婚一样啊，离婚你就是为了要好好做自己，然后为自己而活，我们才会去离婚嘛。做医美也是一样，我们爱美是要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取悦别人。那可能啊，有一派的人他们可能会说，哦，你就是要接受你每一个年纪的样子啊，老了也是很漂亮啊，可是总之我们爱怎么做自己爽就好啦，就不太需要去 care 别人说，哦，你不要什么容貌焦虑然后干嘛，没有，老娘就是觉得我要这样自己漂漂亮亮我才开心，好不好？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些想要问的问题，然后或者是你有一些医美上面的需求的话，都欢迎去来家形象美学诊所，或者是脸部你想要微微调整的地方，你也可以去找郑全浩医师，好不好？好哦。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请帮我订阅还有分享给你觉得需要的朋友，如果是用 Apple Podcast 也欢迎给我5颗星星，然后欢迎追踪苏芬妇女秋海的 IG 美乐你都会在上面随时跟大家聊天，回答大家的问题。然后最后，如果觉得节目很棒，想用实际行动谢谢美乐妮，就欢迎抖内。然后今天再次谢谢郑医师，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愿意拨时间听我分享一下自己的内心故事。谢谢，
真的哎，今天很内心哎，完全没有听过医美医生这么内心的剖析。
对，比较感性啊，因为我觉得这一块很多人都会遇到，对，那确实对女生来讲是生命当中最大的打击，
真的很棒。很棒，谢谢医师，那我们大家就下次见咯，大家拜拜，
拜拜。